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4号星期四，以下是国际新闻。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新组建调查危险病原体专家组可能是查明新冠病毒起源的最后机会，并且敦促中国提供早期病例的相关数据。中国表示会继续支持和参与全球科学溯源，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操弄。世界卫生组织在星期三宣布了新冠病毒溯源科学顾问组26名成员的初步名单，其中包括多名曾经参加今年初武汉病毒溯源调查的专家。世卫组织首席紧急健康问题专家莱恩就成立这个新的专家组发表评论，这个是我们最佳的机会，也是我们了解病毒起源的最后机会。世界卫生总干事谭德赛在10月13号发表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了解新冠病毒的来源对于预防未来爆发流行病以及大流行疫苗的至关重要，这个是需要广泛的专业知识。他之前讲过，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调查因为缺乏疫情爆发最初几日的原始数据而受到阻碍，并且呼吁中国予以合作。今年的年初，世卫一个专家组前往中国新冠疫情最早爆发地的武汉进行了病毒溯源调查，但是他的调查工作受到了无法获取原始资料以及地缘政治和美中对抗的影响，他的调查报告受到了公众舆论的严厉批评，认为这个报告明显在为中共宣传背书。世卫组织未有透露新的顾问组是否会获准前往中国进行调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边被问到，如果世卫组织专家组要求到中国进行溯源调查，中国是否同意？赵立坚未有直接回答，但是表示希望世卫组织以第一阶段联合研究为基础，坚持全球视角，客观公正厘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星期三公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首次接种强生新冠疫苗的人在接种辉瑞或者是莫德纳疫苗的加强针之后，他们的免疫反应更强。这个项目初步而且是并未有经过同行系审查的研究，是强生为在美国使用他的新冠疫苗作为加强针的努力所面临的最新挑战。这项包括450多名最初接受了辉瑞、莫德纳或者强生疫苗的成年人的研究表明，不同类型的疫苗加强针的混合以及搭配对成年人是安全的。莫德纳以及是辉瑞公司的疫苗是基于信使核糖核酸，而强生公司的疫苗使用的就是病毒载体的技术。在这些研究出台的时候，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的一个顾问小组准备在这个星期稍后时候开会，讨论莫德纳以及强生疫苗加强针的优点。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官员星期三表示，强生向监管机构提交的加强针的材料发出了一些危险的信号，例如样本量少，亦是基于未经验证的测试的数据。白宫在8月宣布计划从上个月开始为大多数的成年人推出疫苗的加强针以来，美国卫生官员一直面临着压力，要求他们就强生以及莫德纳新冠疫苗的加强针提供建议。执政仅仅11日的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宣布解散国会众议院，试图乘胜追击通过10月31号的大选，扩大执政自民党的政治版图。岸田文雄星期四作出这项决定之后，在首相官邸对媒体表示，他是希望用选举来告诉民众知他们的目标是什么。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日本选民希望看到政府采取果断措施，终止新冠疫情，重建经济。自民党仲希望大幅度提高国防预算，增强导弹防御能力，并且应对中国日益咄咄逼人的扩张行为。岸田文雄在竞选首相的期间曾经表示，如果当选，他会强化国防以及是海警队的力量，不会盲目地坚守国防开支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1% 的常规。他还讲过，如果台湾海峡发生战事，日本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因此日本应该是继续加大防务建设以应对外来的威胁。岸田文雄当选之后，留用了现任外交大臣茂木敏充，以及防卫大臣岸信夫，显示他对领导政府将会继续以 美日同盟为安全基石，并且以强势应对中国的地区扩张行为。在解放军军机持续侵扰台湾的时候，台湾国防部星期三向北京发出警告，如果对方军机过于接近台湾本岛，台湾将会采取强力的反制措施。不过台湾并未解释。据路透社以及台湾中央社的报道，台湾国防部预计是在星期四前往立法院外交以及国防委员会作业务报告，而一份以因应我国周遭环境变化国军整体战力整备精进作为为题目的专案报告已经是提前送达立法院。针对中共解放军近期连续派遣大群机是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国防部的报告提出越接近本岛反制力越强的应对策略，但是报告当中未有讲明反制力越强的具体措施是什么。台湾国防部的报告指出，面对着区域情势变化以及中共军力扩张，持续对台军事威胁以及侵扰，国军积极推动国防发展以及是战力整建，并且加强各项战训的整备。中国能源短缺导致中国煤炭进口激增，国内煤价创下新高。根据路透社的计算，中国九月份的煤炭进口达到了3288万吨，比一年前暴增了 76%。中国在星期三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九月份的煤炭进口升到今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消费国，近来一直面对着日益加剧的能源危机以及是创纪录的燃料价格。政府已经采取措施增加煤炭进口，提高国内煤炭产量，并且管理工厂的电力需求。但是中国的煤炭进口面临着很多的障碍，俄罗斯和蒙古等重要的产煤国的铁路运输有限，来自印度尼西亚的船运又受到暴雨天气的阻碍。路透社在上个星期报道说，为了对付能源短缺，中国已经开始从保税仓库当中释放澳大利亚的进口煤炭，但是未有解除延续将近一年的澳大利亚煤炭进口禁令。中国产煤最多的山西及内蒙古地方政府已经命令大约是200座的矿井提高产量，但是暴雨导致了山西省60座的煤矿被洪水淹没。山西一名官员说，每年可生产的480万吨煤的四座煤矿依然继续关闭。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的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有一篇分析报道，探讨美国官员最近出访南美嘅计划展开项目系咪同一带一路展开竞争咧？我哋亦会报道分析习近平全方位整顿中国社会背后嘅目的。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香港嘅亲北京组织力推去殖民化，并且要倡议二次回归。有香港学者认为这个是本末倒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近年香港经历了占领行动和反送中浪潮等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亲北京的人士就将香港的政治动荡和社会矛盾归咎于香港当局无视去殖民化。港版国安法生效以来，接连有人提出要扭转旧有的价值观，要迈向所谓的二次回归。有评论就认为这个是本末倒置。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10月1日中国国庆，对于香港的亲北京组织来讲，是走上街头表达诉求的好机会。多个所谓爱国团体去到政府总部请愿，其中一个诉求是将位于港岛铜锣湾的维多利亚公园改名， 有人更手持中国国旗，并且践踏英国已故维多利亚女王的图像。亲北京团体同心护港表示，香港主权归还中国已经20多年，但是香港人每逢国家有乜嘢大庆典，都唔知道去边度庆祝好。佢哋促请行政长官将维园改名，等佢哋可以欢庆回归纪念日同埋国庆，亦都可以悼念七七事变同埋南京大屠杀等历史事件。另外一个团体爱港大联盟的召集人张海怡对美国之音说，为维园改名有助于香港去殖民化，
希望政府呢就或者起一个叫中央人民公园啦。黑暴过后，咁而家啲人咧都未完全人心回归嘅，就我希望改咗个名，用一个有中国性嘅纪念嘅公园，咁咧令到啲仲有殖民地思想嘅人咧，希望可以改变咯。
主要由商界人士组成嘅紫荆党，近日喺内部刊物发文，认为去殖民化系港府不可回避嘅议题。紫荆党认为，回归后港府的政策思维未能够摆脱英国殖民时期的影子，漠视国家利益和发展方略，存在系统性的殖民主义残余，需要对这些旧有的观念加以修正，并且谴责香港管治阶层戴上了殖民主义的面具，只是懂得墨守成规。文章以闻名国际的香港郊野公园为例，认为英国人在回归前大面积规划郊野公园，其中一个目的是为了确保香港的淡水供应，防止大陆因为中英关系恶化而断水。亲北京人士张海怡对这些观点表示认同，他说，
紫荆党嗰番言论咧，其实我都系觉得啱咯。有好多公园，有好多地，有地你又唔攞出嚟起屋，而家住屋问题香港都系一个好大嘅难题嚟噶啦。唔知系咪喺度保障紧啲地产商啦？我有啲起唔到屋嘅，你攞出嚟做啲有意义啊，或者中国文化博物馆啊。
喺采访过程中，张海怡一再强调香港系中国嘅土地。不该残留殖民管治的影子。
回归了这么多年，我觉得特区政府好像尊重英国啊各样，相比现在这么多年，你英国有没有尊重过我们中国呢？有没有尊重过我们特区呢？现在已经是香港已经就每一寸土地都是属于中国的了，那逐步去改变，我觉得都不是一个问题咯。当年的英国殖民地政府对我们曾经香港都是很好，做出有一定的贡献。现在回归了嘛，我们就是要回到祖国的怀抱嘛，我们就要尊重自己的国家的嘛。
出于安全考虑，化名范女士的香港人对美国之音说，香港各方面正不断改变，为维园改名只是冰山一角。
呢啲所謂改名，我覺得都係一啲小動作咯。咁似乎係想用呢一啲嘅方法，再去到收緊我哋嘅即係空間啦。之前法制啊、政治上啊，已經做咗好多嘢。咁依家逐漸可能深入去我哋一啲生活嗰度啦。想用一些改名的方法，令到即个人觉得啊，我们现在真的完全是回归中国的了。咁即你不要再眷恋过去殖民年代。
他说，维多利亚公园对于香港人有重要象征意义，改名等同强迫港人放弃以往的价值观。
维园为例啦，咁其实过去咁多年好多集会啊，好多尤其是六四嘅一啲即系嗰个悼念仪式啊，各样其实我哋都系由维园嗰度即系集合，跟住出发咁样配合翻，即系我哋基本上冇得再有所谓游行啊集会，加埋改名，其实就好配合咯，成件事。整个玩法都改变晒你咯，即系等你完全斩断晒过去嘅一啲嘅同社会运动嘅，即系楞唔到喺埋一齐咁样咯。
中国国庆日，亲北京组织嘅呢啲请愿行动，并未引起香港人强烈反响。范女士话：虽然亲北京组织嘅呢啲请愿活动并不起眼， 但是公众不应保持沉默。
可能有一个剧本已经写好晒噶啦，即系可能啊，呢家去到呢个时段咧，试下呢一个建议，睇下市民嘅反应系点先。咁如果啊都好似冇乜理会，冇乜反应喎，咁咪又再行前多一步咯。就即系可能开头俾意见啦，慢慢就揾一啲政界啊。嗰啲立法會議員啦，又開始講兩句啊，好似搞到件事好合理化咗佢咁樣咯。
香港時事評論員梁啟智注意到，今年以嚟同類嘅請願行動有所增加。
呢啲地方佢當初改名嘅時候，係咪為咗要去打壓香港人呢？咁又冇一個咁嘅意思。而家香港普遍社會又會唔會覺得呢啲即係名係好篤眼篤鼻呢？亦都冇一個咁嘅即係感覺。咁所以佢哋提出呢啲嘢，即係第一件事同個社會現實，我諗有距離先啦。当我听到话有人提出话要去改即係维园或者係一啲街道嘅名嘅时候似乎有啲组织佢哋想表达下对呢、这个北京嘅效忠。2021年选举制度即係改变咗之后，咁又真係对于啲人继续做呢啲嘢係或者做更加多呢啲嘢係产生咗个诱因㗎嘛。
梁启智话，香港主权回归嘅最初十几年，香港人對於中國人身份認同程度好高，由2008年開始就逐步走下坡，呢一點足以引起反思。
你諗下，由97去到08年呢段時間冇做過呢啲咁嘅改街道名啊，又或者係一啲所謂喺文化上要佢哋要去撥亂反正嘅嘢。即係如果唔使咁樣做都可以達到嗰個後果嘅話，咁就調返轉頭又睇返08年之後成個香港對中國嘅身份認同係急速下降。即係究竟個原因喺邊度呢？咁所以即係我諗攞呢样嘢出嚟讲，然后拉去身份认同嗰度，最少喺过去呢二十年嘅数据上，我睇唔到咩关系。
亲北京人士一直将香港嘅社会矛盾同埋对中国大陆嘅排斥同殖民思想残留挂钩。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永远名誉会长尹德胜七月撰文话，最近二十年，香港的产业结构未能升级转型，而积藏于内部的各种矛盾和利益集团的纷争陆续浮现，社会失衡严重，外部势力就乘势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弱化港人的国民身份认同。尹德胜以专业人士包括法律界和医疗界为例，指出他们大部分以跟随大英帝国的传统法制和学制为上，鄙视中国大陆的制度和成就，认为香港中清代大部分都全盘接受殖民统治种下的价值观，盲目追随欧美主流思想和生活方式，对中国历史文化缺乏认识，对中国民族国家情感一片空白。尹德胜将这种心态归咎于97回归后施政者缺乏去殖民化的政治洞悉，间接纵容外部势力长期进行去中国化的工作，至落得国土回归而人心未回归的境地。自2021年7月港版国安法实施，二次回归成为不少亲北京人士的口头禅。2020年6月，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接受中国大陆媒体专访时说，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立法的首要作用是止暴制乱，希望立法能够起到香港二次回归的作用，进一步纠正香港一些人的错误价值观，让他们认识到香港人是中国人。一个月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在一个论坛说，二次回归当中的人心回归是重中之重，但是香港不少青少年都没有国家意识，反映国家安全教育仍有不足。亲北京团体同心护港的发言人曹达明向美国之音说，港府在主权归还中国后仍然沿袭殖民管治时期的模式，是为了稳定人心，但是时移世易，港府不能再眷恋过去。
當年開始回歸呢，人心呢就好多彷徨嘅，當年係穩定人心，但係話呢二十幾年來呢、反中亂港呢就越做呢就越離譜，我哋係而家面對未將來嘛，咁點解唔係要看世界看遠啲呢，咁呢叫做全面回歸囉。
時事評論員梁啟智就批評親北京人士對虛席文化嘅理解係本末倒置。
所謂虛席文化呢個講法又有啲奇怪嘅，因為即係喺學術世界入面，當我哋講虛席文化嘅時候，通常我哋係有個意思係講緊嗰個管治入面，即係咪有一啲即係好明顯係脫離咗個社會嘅，令到個社會冇辦法參與嘅一啲制度。即係港英時期留低咗一啲法例方便殖民管治嘅，咁所謂去殖民化嘅意思，其實係應該修改呢啲法例，應該令到個社會可以變得更加係由下而上，更加民主。
1967年香港爆發六七暴動，當年香港左派組織趁住文革喺中國如火如荼，引入文革鬥爭手段，發動反殖民管治愛國鬥爭。梁啟智話：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採取咗多項措施，嘗試確保香港穩定，當中的確有政治考慮。但係係唔係僅僅由於呢個原因，所以到咗今日就要去反對呢？
公屋本身就係一件咁嘅事，當年港英政府要去維持香港社會穩定所做嘅一件事，甚至乎各式各樣嘅社會保障啊，或者勞工法例等等。咁所以一件事佢究竟？究竟是好事定坏事，我想不能够纯粹从他当初定立的时候是不是港英政府有政治考虑就能够一笔过地说这件事我们要或者不要。我们应该问的就是他符不符合今日香港社会的利益。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样找到香港社会今日的利益是什么东西，我们的政治制度容不容许我们问香港人，给香港人参与去回答这条问题。
邻近香港的澳门一直被北京视为一国两制的典范，但是当地街道和古迹仍然沿用澳葡政府遗留下来的名称。澳门大学政府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余永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点正好显示怎样令到民众接受和信任政府，只是虚席文化的重点。
澳国政府其实可能对于管治澳门是没什么很大的决心，而令到澳门居民失望或者是不满意，即是期望快些回归之后，澳门政府在一国两制之下可以重新打造澳门的自己的发展。而事实上过去20年那个状况也都反映得出，就是说其实回归之后那个澳门政府的那个水平是提升了。这个其实就是一国两制在澳门成功的其中一个因素。
余永日认为，最近两年港府的表现和澳门特区政府形成强烈对比。他说，
英治时代他提出政府制定政策过程里面怎样去跟市民达到一个共识在这里，而这些咨询其实不是一些门面上的假咨询，而政府必须是回应社会对于政府政策的一些质疑。但是反观现在香港政府没有想到在这个地方里面的人他们价值取态和内地的看法不同的时候，怎样去缓和。即係反修例事件之後，似乎香港政府冇能力去掌控到香港嘅民意嘅時候，佢唯有就一意孤行去用一個好高壓或者由上而下嘅手法去制定政策。
余永日話：雖然港府扭曲甚至改變港英政府嘅制度，但係就無法建立一套更好嘅行政同埋政治架構，令到港人對政府失去信心。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共产党近期对金融、经济、文化和媒体等多个领域进行了严厉的整顿。用中国左派的话讲，这个就是中国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除此之外，中共还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加入到民众的生活当中。面对这一切，有人将它称之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不过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并非发动第二次文革，他精心构筑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高度极权体系，他的目标是要中共控制一切，又认为习近平坚信自己是天选之子，而共产党可以帮助他实现所谓的中华复兴的目标的工具。 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2021年10月8号这一日，中国发生了四件比较大的事件。第一，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在官网上发布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年版。负面清单当中增加了禁止违规开展新闻传媒相关的业务，对非公有资本参与新闻采编播发等业务进行了全面以及详细的限制。第二，中国国家市场监管局对食品外卖巨头美团处以是高达 34.42 亿美元的巨额罚款。第三，上海证券交易所终止联想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第四，中国知名媒体人罗昌平因为评论长津湖而被刑事拘留，并且被提起公诉。第四件事就是，只是中国近期对金融、经济、媒体及文化等产业进行整顿的最新事例而已。不过中国左派网络写手李刚满认为，这四件事情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因为这个显示你们正在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而且这一场的变革不是以某些人某些利益集团意志为转移，他正在改变紧个社会思想，他们的观念以及他们的生活。八月，李刚满的另外一篇的文章，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所带来的影响力，更加令人震惊。中共官方的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等数十家官媒十分之罕有地同时转发了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当中，作者李刚满以中共对资本圈以及是娱乐圈的一系列整治措施为例，指出中国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从经济领域、金融领域、文化领域到政治领域都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或者亦都可以讲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中国官媒对这篇强调红色回归、英雄回归、血性回归文章的集体背书，令人进一步地担忧二次文革的山雨欲来。毕竟55年前的文革亦都是因为一篇文章而引发，文革前夕有中共不干子之称的姚文元写的《平身篇历史》，海瑞罢官一直是被视为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长期研究中国传媒的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编辑班志远10月11号在中国传媒研究计划的网站上发表文章，指出在媒体环境稍微宽松的1990年代至2000年代，这样的文章是不会被中共官媒注意到，最多只是会出现在左派的乌有之乡的网站上面。现时这样的文章进入了高规格的官方舆论性主阵地，至少显示中国高层政治正在向左倾斜。不过政治心理学家指出，习近平并非是要发动第二次文革，对于经历过文革混乱的习近平来讲，他最害怕就是混乱。肯尼斯·德克纳亚是一名心理学家，目前担任乔治布殊美中关系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他曾经在美国国务院担任过心理分析师，研究外国领导人的心理，为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是行动提供建议。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同大多数中国高层领导人一样，他们害怕混乱。1999年江泽民镇压法轮功亦都是出于同样的缘由。他们太过了解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一个半世纪前爆发的那一场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被封存在他们的意识当中，3000万人因此而丧生，中国变得更弱，19世纪的中国被外国人主宰，而被遭到残酷羞辱。对习近平而言，复兴是屈辱的对立面，不单只是对此，对中国人亦都如此。他相信这个是对这种混乱的担心，经历过文革，他们不会是这样将事情再次发生。他认为中国无论是整治娱乐圈的粮炮，还是打击私营科技的企业，都是希望将中国的一切控制在中国共产党手里边。他还说他是希望党对商业以及企业有更多的控制权，对私企的这一轮的整顿行动已经是使到这些企业和中国损失了大约10000亿美元，这是一大笔钱，但是他愿意付出代价让他臣服。
佢相信呢个想令到佢哋知道呢个就系规则以及经营嘅环境，商业环境，私人部门系可以经营，但系会必须接受党嘅更加严格嘅控制。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对美国之音话：，习近平渴望自己掌控秩序以及权威，因为咁样嘅秩序同权威先至能够给予佢安全感。他认为习近平要建立的不是文革体系，而是回归中共建政初期的高度极权体系。夏明说习近平要返回到文化大革命，虽然他的做法是有文化大革命的色彩，文化大革命的色彩就是用群众来斗群众，派系之间相互争斗，但是习近平显然不是毛泽东，他不会用老化性来冲击官僚体系。习近平是非常之精细地构建极权专制大体制，他建立的不是文革体系，他要建立的就是建国建政初期的三反五反时期的体系。他的体系是用高度极权主义的方式来对人民进行镇压，而不是用人民对官僚进行冲击。夏明认为习近平之所以推崇毛泽东当政的前17年，亦即是从中共建政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是因为习近平觉得这是毛泽东取得最大的功绩的时间。夏明表示，毛泽东让中国统一，中国解放，在这段时间中共用国家的力量完成了一系列重大的改变，推动了中国的进步，他亦都令到中国老百姓有获得土改以及公社等等。而另外这段时间干部还是比较廉洁，这个对他们来讲可能是共产主义的理想状态，是不忘初心的黄金时期，一种共产党国家的最佳状态。中共不希望造成中国社会混乱亦是恐慌，从官媒对李光满文章选择性刊登亦都可以提出，李光满在他的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变革正在进行文章当中最后的一段话，现时大家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万钧雷霆正在是滚滚而来，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已经是开始，不单止是资本血，亦都不单止是娱乐血，而是整个社会都在经受着这场暴风雨的洗礼。这段的文字在各大的官媒的转载当中都是被删除。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主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所亚太项目高级研究员布朗认为，习近平同中共这个时候加强控制是纪律管理，是因为习近平和他的盟友认为中华民族复兴的那一个关键时刻就要到来，他们不能够容忍失控。他说因为共产党知道这个是关键时刻，是中国是准备迈向全球第一经济体的关键时刻，这是他们的目标。他们现时是有潜力成为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的时刻，他们现时是中等收入的国家，有很多的事情在这里发生，这个是中国可能真正会振兴的时刻，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时刻，如果出了问题，一切都会化为泡影，共产党100年或者70年的努力就会是报废，风险太大。他相信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现时下手强烈整治的原因，实现中国复兴的关键时刻即将到来，他们快到他们的巅峰时刻，所以他们必须要加强控制亦或是纪律。中共曾经在1997年时候曾经首次提出两个100年备战奋斗的目标，即是第一，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的时候将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到新中国成立100年的时候是建成富强民主文明而是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21年7月，习近平已经宣布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布朗说中共必须要确保没有人认为自己比中共和政治人物更大以及是更重要，确保他们的忠诚。虽然如此，在中共极权当中遭受严重冲击的习近平用同样的方式来整治以及治理中国，是令很多人迷惑不解。分析人士就指出，习近平这样做刚刚好，就是和习近平在文章当中的经历有关。伦敦国王学院的布朗说，习近平的心理大概是他认为自己是幸存者， 有一啲人係冇活落嚟，但係佢哋活落嚟係被選中嘅。布朗表示，習近平相信毛澤東時代嘅精英家庭可能仍然擁有權力，佢可能有一種應得嘅權力。文革對佢而言有啲係似測試，係某一種嘅證明。佢哋係做到咗。佢響十次嘅嘗試之後加入咗該黨，所有呢啲都證明呢個係命運嘅安排。佢今日嘅位置係佢應得嘅。心理學家德克亞亞認為，習近平對施暴者產生認同嘅現象，亦即係俗稱所謂嘅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響心理上係並非常係不尋常。布馬夏克表示，心理學上有一種理論，就係某啲人響經歷過非同尋常嘅事之後，就好似弗洛伊德描述嘅，就對施暴者產生咗認同嘅心理現象，呢個係無意識嘅現象。習近平嘅情況係，即使係佢同佢嘅家人都因為文革遭受咗好大嘅痛苦，佢亦都認同黨，佢能夠克服呢一點，並且係成功為黨員，佢係響組織並唔係當中並不少見，大家嘅組織當中受到遭苦難，成為咗係佢哋成長嘅一部分，經歷咗一啲嘅變化，對變化更加有韌性，佢更並且係更加樂觀。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認為，習近平在年少的經歷的是他在紅旗下的蛋，亦都限制了他的認知，毛澤東成為他唯一的模仿對象。夏明表示，就好像李鋭，亦即是前中國中共黨史專家、中共前商官說，他就是中小學的水平，儘管他是喜歡背書單，他模仿的對象、模仿的英雄人物其實就是毛澤東。其實這個也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哪一個迫害了他，他就反而會發現這個就是很了不起的，因為你擁有這麼大的權力可以為所欲為，所以他反而會去模仿毛澤東。大家是今天所看到的做得最好的事情，有文革的味道，他們將他叫做三反五反，斗地主要是土改，他的儲存庫是裏面只是有這些東西。美利堅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唐志學亦都認為，習近平的早期經歷對他的決策有很大的影響。他在一篇文章當中指出，換一個人或者是習近平不是這樣的經歷，或者是他會採取不同的辦法來提升中國的國力，比如說通過支持集體領導以及黨內民主來提升穩定，通過賦予媒體權力以及加強法治來打擊腐敗，給予民眾更多的自由以及為了保障中國經濟的長期強勁增長進行必要的改革等等。紐約城市大學的下面強調，習近平目前的所作所為是在度被動應對各種的危機。他說習近平從上台的時候就接手了一個爛攤子，面臨著排山倒海的危機，包括胡錦濤時期的高層權力被過分分割、九龍治水、經濟增長停頓、貧富差距加大、老百姓仇官仇富的心態提升、人口結構的矛盾、政治經濟的寡頭化等等。不過心理學家同時亦都是政治心理學者德克勒亞認為，對於習近平來說，這個亦都是跟自身利益相關的選擇，因為習近平相信黨是唯一可以幫助他實現目標的工具，雖然他曾經受過磨難。倫敦國王學院的布朗教授認為，不單止是習近平，習近平在共產黨內的同盟者亦都認為，在目前複雜的政治環境底下，改革所帶來的各種問題，共產黨可能是唯一的希望，亦都是他們一次的豪賭。他說，這種情況如果你沒有任何的東西能夠協調以及控制並且指揮，事態會很快就會失控。他相信習近平的同事是看到美國和歐洲的亂象，他們不希望這樣，他們想賭一下，讓黨控制一切、領導一切、國家統一信息、制止不穩定失控的混亂。他指出，為了讓中國共產黨獲得更多中國民眾的認同，中共還確保所有一切都以強大的民族主義為保障。 他说民众致力于此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共产党，而是他们喜欢有个强大的国家理念，如果共产党支持强大的国家，他们就会支持共产党，这个是他们这样做的逻辑。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认为，习近平同中共领导层之所以有这样的选择，还是因为他们对西方的民主缺乏更深的了解。夏明曾经是中共政治局常委、主要政治理论家王沪宁的学生。他认为，即使是习近平身边有王沪宁留学这样在美国以及西方求过学的人，但是这些人对美国社会的了解亦都是浮光掠影。王沪宁在1988年至1989年访问美国，并且做学术交流，大概半年的时间，回国之后他就观察到美国的一干表象是皮毛，写了《美国反对美国》一书，流露他对美国民主的失望。这个是批判美国的制度。2021年的1月6号就是在美国国会山事件之后，王沪宁这本的书突然是在中国爆热，很多中国人相信王沪宁当年对美国的判断是得到应验。夏明认为王沪宁根本是没有真正了解美国，这个是美国的精神。他说王沪宁他们基本上是讨伐练钢自学成才，他们没有更高的导师来指引他怎样是阅读，怎样来读懂各种派系的关系，他们的脉络以他们之间的冲突，他们的继承，所有对这些是没有一种的独当。他是好像洪秀全这样拿到一个片面语就为自己成为土地的儿子。夏明认为美国的真正力量及财富蕴藏在纽约、华盛顿、洛杉矶、芝加哥、波士顿大都市之外，蕴藏在美国人的低调不炫富的文化当中。除了2021年的1月的国会山骚乱，美国的黑人命亦都是命的运动，甚至是特朗普总统2016年上台都被中国媒体当成为是美国政治制度以及美国民式的民主衰落的例证。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仲指出，习近平是看不到更好的办法应对中国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于很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自己的风骨，无法独立思考，更加不可能为领导人是提出新的独立视角，让领导人可以是反作反想。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主任布朗认为，虽然习近平认为自己是在度拯救党，在度拯救国家，但是刚刚好他自己可能给予了中国带来极大的风险。布朗表示，这个会带来内部的反对，所有的事情都基于习近平的领导，如果他生病不能够正常运作，一切都会变得混乱，这个是风险非常之大的战略，以及是风险非常之大的局势。英国知名政治评论家拉克曼在9月13号在《金融时报》当中就直接提出了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危害中国。他认为习近平搞个人崇拜要人人是研读习思想，限制小学生英文学习，打击企业家，阻碍民间企业的活力，导致了整个社会弥漫着恐惧，对中国社会是构成是极大的危害。他说习近平平时是被塑造成为是超群绝伦的好皇帝，任何人要公开指出错误都将非常之困难。文章说好像中国这样是没有独立司法、民主选举以及是自由媒体的国家，强人崇拜不受实质的约束，这部就是为什么习近平的中国而言是一大危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官员日前到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巴拿马考察基础设施项目，以便更好地了解这些国家和周边地区的基础设施需求。外界广泛认为今次行程目的是与中国在当地耗资几万亿美元打造的一带一路倡议互相抗衡。分析人士说，美国和拉丁美洲之间有着文化、经济、国土安全和国防等多方面的联系。 中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亦在很多方面威胁到美国。今次美国的措施或者可能会为拉美提供了一带一路的替代选择，并且借这个机会去帮助美国提高在拉丁美洲地区的影响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率方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艾米丽·霍恩十月初就这次访问发表声明，声明说国家安全副顾问达里普辛格率领一个跨部门代表团访问了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巴拿马，直接听取了拉丁美洲利益有关方的意见，以便更好地了解这些国家和周边地区的基础设施需求。声明说这次访问表明拜登总统致力于加强美国和拉丁美洲的联系，缩小因新冠疫情而扩大的物资、数字和人力基础设施方面的巨大全球差距。总统对 B3W 的愿景是和分享美国民主价值观的伙伴合作，以透明可持续、坚持高标准的方式资助和发展基础设施，并且在可能的地方催化私营部门。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家的领导人在今年六月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面提出重建更好世界的口号，谋求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路透社援引拜登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的话说，美国计划在明年年初正式启动 B3W 倡议，其中将会包括一些初步项目的细节，目前还未有决定该计划最终将会拿出多少的资金。美国官员的南美行以及 B3W 倡议被外界认为是对抗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抗衡中国影响力的做法。
Yes, these were aimed specifically at providing not so much a counter, I would say, as an alternative option 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拉丁美洲、美国同美洲项目高级研究员克里斯托弗·萨帕蒂尼博士话：呢啲举措嘅目的，与其话系对抗一带一路，不如讲得系提供该倡议嘅替代选择。这些是非常精明和好的外交手段，能够最终为拉丁美洲国家提供一些其他的选择，而不是单单只能够选择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和一带一路。萨巴蒂博士接着说，这些和特朗普政府只是提出批评不同，这次再次提供了另外一种的选择，它代表了一种更有效的方式来到理解拉丁美洲很多国家和人民真正的基础设施的需求。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曾经在接受观察者网中国论坛栏目采访的时候表示， B3W 计划不单止抗衡不到一带一路，反而进一步证明了一带一路的正确。他表示一带一路做得好的关键就是落到实地干在实处，好像修路架桥打隧道都是要真金白银和流血流汗的，不是开下个会出个报告喊个口号就能够实现的。他仲希望西方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谋福祉，而不是热衷于干涉他国内政，强行输出西方价值观。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拉丁美洲研究项目研究员保罗安吉洛在回复美国之音采访的电子邮件中表示，中国已经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扩大到美洲19个国家，但是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提供方面，美洲地区仍然落后于世界很多的国家。这种情况正是迅速改变，美国政府目前意识到美国政府和美国公司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投资严重不足。一带一路是中国在2013年前后推出的海外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根据中国官方的数据，截至2021年6月，中国已经和140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6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英国广播公司 BBC 曾经报道说，一带一路倡议的宗旨是共建共享。报道中原有中国官媒新华社的评论文章说，中国不推崇零和游戏，提倡双赢思维。外交政策杂志近日刊文说，虽然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直到2017年才开始正式签署该一带一路的项目，但是北京在这个之前已经在拉美提供了公共发展贷款。 文章仲援引智富美洲对话组织话，自从2005年以嚟，中国嘅国有银行已经承诺向该地区政府同国有企业提供逾1370亿美元嘅贷款，用于主要涉及能源同基础设施领域嘅项目。呢个趋势亦都有助于促进民间经济嘅联系。截至2019年，中国系拉美地区好似巴西、智利等几个最大经济体嘅最大贸易伙伴。美利坚大学拉丁美洲同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主任、政府学教授埃里克·贺什伯格认为，中国意乎寻常的工业扩张，需要获得在南美随处可见的原材料的可靠的供应，而中国对大豆和其他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亦都引发了对该地区的兴趣。中国当局仲在基础设施、信息和通讯技术等领域看到了感兴趣的投资的机会。安吉洛就提到，中国仲寻求改善在它在该地区的外交地位。他表示，拉美地区对台湾的外交承认非常强烈，该地区有多个国家和台北保持关系，虽然近年来一些国家为了换取中国的投资而改变了做法。非营利组织美国科学家联盟六月在一份研究之中提到，美国在拉美地区的利益是多样的，其中包括经济、政治、安全和人道主义关切，地理位置上的相近确保了美国和拉美及加勒比地区之间的紧密经济联系。美国亦是该地区多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和外国投资的来源。萨巴蒂尼表示，拉美对美国非常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双方之间存在着真正的战略和国家安全的问题。他说，拉丁美洲就在美国边境的南边，双方经常有很多相同的外交的立场，都是隶属于美洲国家组织 OAS， 因此中国可能会寻求挑战这种规范和制度的纽带，这是美国关注的问题。他又表示，美国希望在拉美地区扩大影响力，包含经济因素，因为拉美不单只是美国的大约 20% 的出口市场，亦都是美国进口商品的重要来源。
So we also want to protect our economic interests and of course try to the US interests and more tied to the US than it is to China。
他说，所以他们也都想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试图以一种更有利于美国的方式推动该地区的发展，和美国的联系更紧密，而不是和中国。拉丁美洲对美国来讲至关重要，一些分析人士担心中国在该地区的投资或者会威胁到美国。美国非营利组织美洲对话的亚洲与拉美项目负责人玛格丽特·迈尔斯认为，美国担心中国和该地区的接触有很多的原因。他表示，美国和国际企业对自己与中国受到高额补贴的企业竞争的能力存在切实的担忧。美国官员和政策制定者亦都对中国投资、对民主治理以及公民自由的影响深感担忧。中国在拉美的一些监控系统直接侵犯了公民自由，在其他一些情况之下，中国亦都愿意和那些领导人从根本上无视人权和法治的国家进行广泛的接触。萨巴蒂尼认为，美国官员对拉美的出访以及 B3W 倡议令到美国在提高它在拉美影响力方面更上一层楼。
The Latin American governments and their leaders are fully within their rights and power and expectations。
他说，拉丁美洲各个政府以及它的领导人完全在它的权利和期望等范围之内，努力为其人民、政府和经济寻求更好的交易，无论是在出口市场方面，无论是在贷款方面，亦或在它们迫切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方面。所以特朗普仅仅警告拉丁美洲或者对他们接受中国贷款提出威胁的战略根本行不通，美国必须提供一些东西，美国不能够威胁他们，甚至不能够这样做，亦都不能够好像特朗普所说的这样实施门罗主义。美国必须能够提供胡萝卜。他又接着说，美国必须成为拉丁美洲国家的合作伙伴，才能够做到这一点，才有真正带来投资，真正听取他们的意见，并且在这些发展项目之中跟他们合作，美国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安吉洛又说，美国可以通过关注中国没有明显比较优势的领域和中国在该地区展开竞争，这些领域包括人权和民主、反贪腐、再生能源、打击虚假信息以及开放信贷额度等，以帮助该地区能够更快地从 大流行引发的衰退之中复苏。以上是美国之音率方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摩根大通银行最近宣布与中国的支付宝合作，为阿里巴巴网站提供美国信用卡支付服务。这项合作引起了西方观察者的担忧，他们担心这种合作会为中国军方取得美国用户信息的机会。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倪芝在华盛顿的报道。
9月16号在摩根大通宣布这项合作的新闻通稿当中，他的全球支付业务负责人乔治奥卡普洛斯表示，摩根大通好自豪地能够成为唯一一家能够管理市场支付周期的全球银行。蚂蚁集团全球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及投资负责人高级副总裁费根表示，他们很高兴与摩根大通在数字支付方面合作，以帮助美国的中小型企业转向数字化以及走向全球。大家一直在度寻找紧同国际合作伙伴的战略关系，不单止可以帮助商家更好地同世界各地的供应商建立联系，仲可以让各方使用他们喜欢的支付方式。这样的合作意味着美国消费者在阿里巴巴网站上面购物将会经过支付宝。虽然很多人认为这样是给予了无现金支付的创造另外一种的选择，但是部分观察人士对这个合作就提出了质疑。英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对美国之音表示，摩根大通和支付宝的合作很可能是中共的黑手在后面掌控。马云不是有蚂蚁集团蚂蚁金服吗？蚂蚁金服现时就等于是被马云拱手送了给中国政府。你就知道中国所有的民营企业、私有企业都不得不屈从于中共的严威，所以将所有的资料数据上交给中共，这个就是必然会发生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上个月有消息称中国政府计划是拆分支付宝的母公司蚂蚁集团，并且迫使蚂蚁集团是将用户数据移交给中国政府部分拥有的公司。外交政策在10月12号星期二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当中说，摩根大通和支付宝的合作可能令到中国解放军进入到用户的后袋里面。文章指出，由于中国公司有义务是协助中国政府，北京可以不诉诸非法手段就能够收集数据，这个就远远超出了用户隐私的范畴。事实上，政府的访问他国公民的数据会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网络安全公司的联合创始人特鲁维告诉是外交政策表示，中国政府可能希望监控外国官员或者商界领袖的数据，以追踪他们的动向，而且他们可能希望就好像政治咨询公司剑桥分析对用户所做的这样是绘制人口图，就好像你口袋里面有一个中国官员。前总统特朗普是离任前禁止支付宝以及微信支付在美国的运营，声称这些应用程式构成了国家安全威胁。今年6月美国总统拜登撤销禁令，取而代之是更加温和的审查机制。外交政策在报道当中引述中国民主活动人士，亦都是美国知识产权律师韩连潮的讲话，中共正在是通过进一步加强对金融服务控制的，并且确保它的数据垄断，加紧实施习近平的整体政权安全战略。不仅知道数据就是力量，不幸的就是西方很少人看到这种生存的威胁。谢田认为，美国政府应该是对这次合作进行监管，媒体应该是向公众指出蚂蚁金服的本质。谢田表示，一旦美国老百姓知道这是一个来自共产党中国的软件，而且支付宝和中国政府有这么紧密的关系，他亦都不一定能够在美国被广泛接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华盛顿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早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 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